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49章悲伤。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各样的情绪，给我们各样的情感，以及我们宣泄自己内心情绪情感的这些方式，比如流泪欢笑。主啊，这都是你创造主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表达我们自己。主，我们也盼望有一天我们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悲伤，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分离。我们盼望主来接我们回天家，回到那平安喜乐满是爱满是快乐的地方。主，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先知的话语，让我们来应付世界上的这些艰难，来应付世界上的这些因为罪而产生的这些情绪。感谢主，我们新的一年来到，我们也求助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更加反照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加的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49章悲伤。忧伤、焦虑、不满、悔恨、内疚、疑虑，都会摧毁人的生命力，招致败坏与死亡。勇敢、希望、信心、同情、仁爱会促进健康，延长寿命。知足的心理、愉快的精神会带来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力量。悲伤会抑制血液和神经的流通，还会妨碍肝脏的功能。悲伤阻碍营养消化的过程，容易使整个身体系统的精髓枯竭。这里怀师母讲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哈，其实我们人罪人生下来过后就是在走向死亡，然后我们在人世间当中经历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缩短我们的寿命，在降低我们生命的质量。像这种各种情绪因着罪而带来的，像忧伤、焦虑、不满、悔恨、内疚、疑虑，这些都是因为罪而有的情绪。以前没有犯罪的时候，始祖在伊甸园是没有这些情绪的啊。以后到了天国，这些情绪都不会存在，然后只会有这些正面的情绪，也会促进健康，使我们能够得享上帝里面永生的这样的情绪存在。所以造成我们生命力毁坏的因素太多太多了。忧伤和焦虑虽不能补救一点邪恶，却能造成大害。然而愉快和盼望却会照亮他人的道路，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这里说忧伤和焦虑不能补救一点邪恶，这个我不太了解哈。但是呢，下面说能造成大害，这个倒是因为圣经也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忧伤它，我们现最近一段时间读怀师母的心理品格与个性，我们特别讲到就是精神，我们的思想情绪跟我们的身体肉体之间的这种联系还是非常大的，他们会互相作用啊。不要被将来的难题和逆境所吓倒，以致心发软，膝发颤，手下垂。大能的主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凡献身于主，受他指引，为他服务的人，主绝不会使他落到他所没有做好准备的境地。只要我们遵行他的话，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位向导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惑，都有一位可靠的顾问。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忧伤、痛苦和孤独，都有一位充满同情的朋友。怀师母在这里讲到，不要被将来的难题和逆境所吓倒。我们这一点真的是需要注意。我们很多人比较焦虑，焦虑其实就是为将来啊。很多时候是因为将来的一些未知因素。过去已经发生了，现在其实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现在我们该怎样过。至于将来其实都是在神的手里。 我们就算去为将来做打算，其实真的叫做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所以还不如让自己就活在当下啊比较好。而且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过分的估计了将来啊，把将来估计的过分消极，结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还不见得有那么糟糕啊。所以我们最明智的活法就是今天做我们应该做合乎主旨意的事情，然后把结果交给神啊。所以耶稣他会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这跟主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啊。我们生活在苦难的世界里，在我们前往天家的道路上有困难、试炼和忧伤等待着我们，但有许多人因不断地预料艰难而加重了生活的担子，他们一旦遇到逆境或失望，就认为一切都完了，他们的命运是世人中最苦的，他们将一无所有，他们就这样不仅自己痛苦，还把阴影投在周围的人身上，生活成了他们的重担啊。这些人可能就是一些消极思维的人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种消极思维的人啊，认为很容易就绝望啊，很容易绝望。但实际上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必然直啊。其实有很多时候你不要自己先下结论，你就是你实在没办法，你就什么都不做啊，你就看这事情怎么发展啊，就挺住就 hold 住啊，慢慢它也就会过去的啊。其实人没有绝境，除非是自己把自己逼到绝境啊。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真的是对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到说这是绝望了啊，上帝那边都有办法啊。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实际上他们只要愿意挺过去，上帝最终都帮他们都挺过去的啊，只不过是他们不知道，就是上帝在帮他们解决。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句话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话真的是非常合乎圣经教训的啊。上帝总不会把我们逼上绝路的，他在我们就算我们自己把自己逼得好像看似没有路的时候，主都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啊。我们圣经上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没有大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他总要在我们经受试炼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句话不单是针对信主的，不信主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只要是你是人，你这口气是神给你的，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不管信主不信主，很多时候我们人看到别人处在这样的境况当中，觉得人家有真的活不下去了，好像这日子没法活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只要我们每一个人管你信不信主，你只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你就可以挺过去，一定是的。因为上帝给任何人信主不信主，爱他不爱他，承认他不承认他的人，给任何人允许任何试炼临到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出路给他开的啊，都是有出路给他开的。他不会把我们难担的担子交在我们身上。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啊，就认为一切都完了啊，然后就自己痛苦啊，这是不必要的。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倾向，需要坚决的下一番功夫。但这种改变是可以成就的。他们今生和来生的幸福取决于他们关注快乐的事情。他们的视线应当转离想象中的黑暗画面，观看神散布在他们道路上的恩惠，在遥望那看不见的永恒世界。收集以往生活中不愉快的回忆乃是不智之举，把不平和失望的事说了又说，怨了又怨，直到灰心丧志，心灵漆黑一团，不但杜绝了神的光，还把阴影投在别人的道路上。其实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过去生活肯定都有不愉快，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就不可能说你是可以全身而退的，不可能。总有不愉快的回忆，有你伤害过别人，也有别人伤害过你，有你让别人吃亏，也有别人让你吃亏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让它过去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2022年的新年开始，我们农历新年也开始了，我们就更应当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一切向前看啊，朝着前方看，向上看，向着耶稣看，所有的一切不平痛苦主耶稣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留给我们的尽都是恩典啊！我们要善于把自己的脑子要洗脑，要给自己洗脑，要培养自己有积极的思维。我们中国人善于消极思维，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啊，这种严苛的、严酷的、彼此不信任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当中生活，所以我们容易。我们中国人是习惯于消极思维的，把什么东西都往坏处想得多啊！但是我们需要信了主过后，我们需要训练我们自己，而且是刻意的训练啊！我们一旦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到了不愉快当中，就要赶紧抽身出来啊！要祷告主把我们再从不愉快当中解救出来啊！主对我们大有慈悲良善，他必不撇弃那些信靠他的人。如果我们少讲并少想我们的试炼，多想并多谈神的慈悲和良善，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得到提升，超越了我们的忧郁和困惑。我的弟兄和姐妹们，当你们感到自己正进入到幽暗的道路中，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一样，必须把琴挂在树上时，让我们把试炼变成欢喜的歌声吧。你像那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宁愿就沉溺在这种亡国的伤痛当中，唱歌也不唱了。以色列是可以唱歌的，唱歌也不唱了，把琴挂在树上不唱了啊。但是这不是上帝希望我们一直处的状态啊，我们需要。在任何处境之下都能够有平安有喜乐，不能够沉溺在这种忧伤当中啊！所以怀师母说，我们要把试炼变成欢喜的歌声。但是你说我这么苦，我怎么欢喜的起来嘛？我还唱歌，更不可能啊！不是这样的，要看到希望啊！你像这个巴比伦人一样，巴比伦人就是被掳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把琴挂在树上。他们觉得他们身在异邦，他们是亡国奴，他们就不愿意欢乐。同样的经历哦，那些非洲黑人，就是那些在美国还属于蓄奴时代，就是奴隶时代的时候，美国那些黑人，他们是从非洲被卖到美国，然后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他们在特别是美国南方的种植园劳动，那个美国对待奴隶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奴隶制度最糟糕的。他都不像罗马对奴隶其实还是很好的，跟美国比起来简直太好了。但是美国人这些还是基督徒，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基督徒其实做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做了很多，就是很多其他的这些宗教都可能都没有做到的那些恶，基督徒都做，而且打着上帝的旗号。他们这些人把这些黑奴贩卖到美洲之后，对黑奴非常的就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且把他们当工具，各种各样的工具，你想都想象不到。但是这些黑人，然后这些美国人，他们还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啊，还要这些奴隶跟他们一块信。结果这些黑人奴隶他们就信了上帝，信了上帝过后，他们就看到这一篇经文，说他们在巴比伦啊，他们把琴挂在树上，这些黑人他们就说他们不，他们要唱歌，所以黑人灵歌就是这样来的。这些黑人他们。被这些基督徒从他们的家乡卖到美洲，然后他们接受了这些压迫他们残酷对待他们的这些主人庄园主他们的这种基督教的信仰，然后这些人的这些主人这些对恶待他们的主人的信仰，这个上帝成了黑人奴隶的上帝，然后是黑人他们就在异乡，他们就在庄园，他们就有很多自己这种歌颂上帝的歌，他们自己的身体虽然被奴役，但是他们的心可以歌唱。黑人灵歌是那个赞美诗当中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流派。黑人灵歌有很多很好听的歌，都是黑人灵歌，他们在奴役当中，他们也能唱歌，他们要歌颂上帝，所以你就想想，就是这些黑人奴隶， 他们的处境那简直就是我们今天想都很难想象，但是他们却能够因着信仰，因着上帝，他们在那样的一种黑暗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看到光明，在那样一个我们的看来就是绝望的情况之下，他们能看到希望，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够把试炼变成欢喜的歌声呢？弟兄姐妹啊，你或许要说，面对这样黑暗的前途，心灵中怀着这样的伤心和丧失亲人的重担，我如何能歌唱呢？但属世的忧伤，其实我们失去了我们在耶稣里拥有的全能朋友吗？神赐予我们他亲爱的儿子，这奇妙的大爱，岂不应当成为我们不断喜乐的主题吗？当我们把自己的请求带到施恩的宝座前时，不要忘记献上感恩的诗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只要我们的救主活着，我们就有理由不停地感恩赞美。阿们。这一句话我们再读一遍。只要我们的救主活着，我们就有理由不停地感恩赞美。我们的救主永远活着，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长远活着。他是那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这是怀师母接下来对一个丧亲家庭的劝勉啊，像约伯一样，你觉得自己有理由悲伤，不肯受安慰，这是合理的吗？你知道死是无人可以抵挡的一种权势，但你借无用的忧伤使自己的生活几乎无用了，你的情绪与反叛神相差无几了。我看到你们都在详述你们的丧亲之痛，屈服于你们敏感易激动的情绪，直到你们表示的忧伤的吵闹表现使天使们掩面不看你们啊，这里讲到是一些沉溺在忧伤当中不肯受安慰的一些人但是基督徒有信仰的人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终点，而且以后我们还可以和我们的亲人见面我现在是巴不得一死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也跟神说，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就让我死我不可能叫别人把我杀死，我也不可能去出一个车祸连累司机又不可能自杀，对吧？那就上帝，你就把你的生命气息收回。其实死亡在我们今生生活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终点但是有些人他给人感觉就是他就信仰，我是觉得信仰是有问题的不肯接受亲人死亡的现实这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知道的，死亡不是终点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最好的归宿为什么？因为今生最好的归宿，因为再一睁开眼我们就见到主耶稣了就进入到那极乐世界真的是极乐世界你们在如此屈服于自己的感情时，还记得你们有一位父在天上，舍了他唯一的儿子为我们死，使死亡不再是永远的睡眠吗？你们还记得生命和荣耀的主经过了坟墓，并用他自己的灵格照亮了坟墓吗？那蒙爱的门徒说过，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使徒在写这些话时很清楚他在说什么，但当你们屈服于无法控制的悲伤时，你们的行为与这些话所表达的安慰一致吗？对呀，这些不能说是只放在圣经里，不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对吧？给一位传道伤心的传道人的劝勉某弟兄啊，将心思专注在自己身上是一种自私，这一点也不想使徒保罗。他虽是一个软弱的人，却很少考虑自己。他有过你从未经历也永远不会蒙召去经历的考验，但他转离了这些考验，他不详述这些考验，而是使神的恩典显大你的妻子遭受了病患死亡，你的忧伤和你其他一切的麻烦一样剧烈，你抱着忧伤不放，你喜爱思想 自己的忧伤，你让自己的思想意念自私的被你的忧伤占据，结果你的健康受了损害。然而你女儿的死又确实是一个悲痛的打击，但别人已在更难受的境况经历了同样的事，你允许这种痛苦使你丧失男子气概，你细想它，谈论它，你让你无法改变或补救的事折磨你的心灵，你这么对待苦难乃是一种罪。我怀疑这是怀世母给那个安德烈，给安德烈牧师写的啊，因为这就是他的经历，他妻子先死了，然后他自己就殉难一样啊，殉情就不再娶。怀世母跟他说：“你还有一儿一女啊，都需要照顾，你自己身体也不好。”安德烈牧师因为早年抽烟啊，肺也有病的，然后结果他就不听啊，整死不听，他就这样。后来到了瑞士，然后后来他女儿也得肺结核，然后他照顾他女儿，他自己也被传染肺结核，后来他自己也死了，他怀师母就一直说他殉情，上帝就认为他应该是找一个爱他的人能来帮助照顾他，但是他就不肯，坚决不肯，拗得很啊。安德烈牧师，非常专一的一个传道人，我这个很可能是就是给他的啊，这就是他就是什么都听上帝的，什么都听怀师母的，就这件事情上他不愿意。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让心智被忧伤蒙蔽，食物就得不到消化，结果身体系统就得不到很好的滋养了。悲伤，小标题哈，这里悲伤使血液涌上大脑。在这样演讲谈话和写作的操劳中，我收到了来自湛西令人灰心的信件。我在读这些信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沮丧心情。湛西是在密歇根，当时是我们教会的总部啊，1890几年的时候，从1840几年一直到1890几年，都是我们教会的，到1900几年吧，都是我们教会的总部啊，所有的那些重要的机构，什么出版社啊，什么学校，什么总会都在那儿哈。我在读这些信时，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沮丧心情，使我的心极其痛苦。在这一段时间内，似乎使我的生命活力瘫痪了。我有3晚几乎根本没睡，我的思想被扰乱，不知所措了啊！怀师母也失眠了啊，失眠其实很不好啊，但是他也没办法控制自己。他在前面也讲到说，就焦虑使自己失眠不好，但是你看他自己不也是吗？我们都是人，没有办法啊。我们知道什么是理想的生活，但是我们因为是，毕竟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而且他先知全教会的事情都压在他身上，所以他也焦虑就失眠了啊。我尽量向我的丈夫和同情我们的家庭隐瞒我的情绪。当我与那个家庭早晚一同灵修时，没有人知道我心中的痛苦或负担。我寻求将我的负担卸给那伟大的负担背负者，但我发自一颗被痛苦折磨之心的恳求和我的祈祷，都因无法控制的忧伤而支离破碎。血液冲到我的大脑，常常使我眩晕，几乎跌倒。我经常流鼻血，特别是在努力写作之后。我被迫放下我的住宿，但我不能摆脱忧虑的重担和我身上的责任。你看，这先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先知他有神的教导告诉我们怎样是理想的人生，但先知他也是人，他也有挣扎，他也有做不到的时候啊，他也有做不到的时候。那《甄嬛传》里头臣妾做不到啊，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候，先知也有啊，他毕竟我们是人啊。但这样的事情先知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他流鼻血，我还从来没有说压力大到要让自己流鼻血啊，或者是怎么样？我有失眠的时候，焦虑嘛，抑郁嘛，但是没有像他这么强大的这种强度啊。所以怀师母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告诉我们，悲伤是不好的啊。你今天充满悲伤吗？要注目那公义的日头，不要试图去解决所有的难题，而要转脸面对亮光，面对神的宝座。你在那里会看见什么呢？会看见那立约之虹，神活泼的应许，其下是施恩座， 凡运用神所提供的恩典，将基督生与死的功劳据为己有的人，都在立约之红中拥有蒙天父悦纳的有福确据，与神的宝座一样长久。你需要的是信心，不要让信心动摇，要打信心美好的仗，并且持定永生。这虽然会是一场硬仗，但你无论如何也要打这场仗，因为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就都是确实的。要把你的手放在基督的手里，虽有困难要克服，但大能的天使会与神的子民合作，要面向西安，向着那庄严之城勇往直前。荣耀的冠冕和天上的织机织成的衣袍等着要赐给得胜者。尽管撒旦要将他地狱般的阴影横阻在你的道路上，设法让你看不见那从地上直达神宝座的神秘阶梯，其上有天使上去下来，天使本是服役的灵，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但你要奋力上进，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前进到无穷之主的宝座那里。下面的小标题啊，是同情你的人不一定是朋友啊。你周围的人如果是那等不设法转变你的谈话和你的思潮的人，如果他们同情你一切的感想，好像这些感想竟都真实一样，你就越少与这等人作伴越好。他们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最坏的敌人。主希望使你快乐啊。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就是你要学会倾听吗？啊，别人有什么事情来跟你倾诉的时候，你要肯定人家啊，你不能够否定人家，不能够跟人家辩论，更不能够劝解啊。我们一般我们说要共情哈、啊。怀师母在这里不是说共情，而是说，就是当你现在消极的状态当中的人，这些人还会加强你的消极啊，这些人不好，这些就是要叫损友啊，损友就。不会把你朝积极的方向，这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倾听和共情是两回事哈，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你有什么不好的负面情绪啊，你去跟别人说，那些人不仅不能缓解你，还加强你的这种负面情绪，让你更糟糕。这样的人是损友啊。你埋葬了亲爱的朋友啊，我也是这样，但我不敢问。你为什么把我丢到炉里啊？这个你是上帝啊，就是丢在炉里试炼啊，上帝啊，你为什么把我丢到炉里啊？我为何一再遭受痛苦？答案在经文中重新临到了我。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啊。怀师母也是，这里这篇是忧伤嘛？怀师母是经历忧伤的啊，他自己丧失了两个孩子，一个小孩子。一个孩子是16岁的亨利啊，16岁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连名字都还没有的啊，就很小就死掉了啊，所以他也经历痛苦的啊。神的旨意常常隐藏在奥秘中，虽有限的人所无法理解，但他从起初知道末后，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了。我们需要自洁，脱离世俗。完善我们的基督徒品格，以便披上基督的衣袍。使徒保罗对于那些任要留在世上应付偏见、仇恨和迫害的人所有的关怀，使他忘了自己将要遭受的痛苦。他再三诉说神对于为义受逼迫之人所发的宝贵应许，设法兼顾并鼓励那几个陪他到刑场的基督徒。他断言，上帝所说一切有关他受苦而忠心之儿女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他们或许因百般的试探而暂时心情沉重，他们或许没有属世的安慰，但他们应当整坐起来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不久，试炼和痛苦的黑夜必要过去，和平快乐的曙光和正午的辉煌将要来到。 那些曾经忍受最大忧伤的人，往往能将最大的安慰带给别人，无论到哪里都带着阳光。这等人因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而受了磨练，变为温和可爱了。他们虽备受患难攻击，却未丧信赖神的心，而更紧地倚靠他护佑之爱。这等人是神亲切照顾的活证据，他造光明也造黑暗，并为我们的益处管教我们。基督原是世上的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何等珍贵的光。但愿我们活在这光中，要与忧愁埋怨告别，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神为每一个伤口提供了药膏，在基列有乳香，也有医治之能。你何不以前所未有的诚心研读圣经，每次面临困境时都向主寻求智慧呢？每逢苦难的时候都当恳求耶稣指点出路，你就会看出主所提供的救药，并能把圣经有关医治的应许应用在你身上。这样仇敌就无法诱惑你，使你忧伤不幸，你反而对主大有信心、希望和勇气。圣灵会赐你真知灼见，使你们认识并利用各种福惠，使之成为解忧之方，作为医治一切接近你们唇边之苦悲的树枝。每一苦悲必将有耶稣的爱融混其中，你们将不但不埋怨这杯中的苦味，却能发现耶稣的慈爱和恩典是如何的与忧伤掺和，于是忧伤就变为正经的圣洁的喜乐了。所以我们基督徒都要受苦的，可能还因为信仰会比没信的时候受更多的苦，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苦跟其他人的苦不一样，我们的苦有耶稣的爱混融在其当中，我们需要去体会。与天父的眷爱隔绝的痛苦，使基督的苦难非常剧烈，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他是最深的形状，他替我们被神弃绝了。当心灵的极大痛苦临到他身上时，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害人的极大痛苦是因想到这个极难的时辰神已经离弃了他而引起的，他害人听闻的那个害人哈，描绘了罪人为时太晚的认识到神的灵从他收回时将感到的痛苦，因为他是罪，上帝跟罪是没有联系的。地上的历史是人在神的乐园中与自己的救赎主同行之前绝不会明白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怀师母讲到忧伤不好啊，再讲到忧伤对人的害处，最终结束是以一个没有忧伤的乐园来结束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阿门。